仆人娄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3章15节。我将这节经文读一遍，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请娄牧师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第13章。之前我们讲到主耶稣在第12章的最后那一段里面，他所提到的上帝的主权、人的责任啊、人的自由、人的选择，这原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啊。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绝对是这个重价的，绝对不是没有任何价值。好像我们所以为的这脑筋里面的那种印象，白白的恩典，那么这大概就是一文不值，不是啊？因为他是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以自己的独生爱子作为挽回祭。什么挽回祭呢？把上帝的愤怒、把上帝公义的审判把它挽回回来啊！因为我们原都面向着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得罪了他，面向着沉沦，那他把我们给挽回回来，把我们给救拔起来啊，从陷溺在的这个淤泥里面把我们救拔起来，把我们从深坑里面救拔起来，使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所以他所付出来的，照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用重价把我们给买赎回来的。但是这个重价呢，却是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得着呢，不靠着我们任何的功劳，不靠着我们的出身啊，不靠着我们自己的家世，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有的成就，我们任何的功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本事、我们的学问，都不靠任何这方面，也不靠我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的这个工作所应当得着的酬劳，都不是。这是没有人能够付得起，是一个很极重无比的这个代价，父上帝为我们预备好，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一个观念一定要确立起来。我们今天进入到约翰福音第13章。约翰呢，他写的这福音书可以分成好多不同的段落啊，完全照着每一个人自己读经的体会。有的人照着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作为一个段落把它分段，因为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去过祝棚节、过逾越节等等，所以有的人按照这个来分啊。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呢，13章都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分页，这个福音书里面呢，一个很明确的分段的地方。怎么讲呢？因为从13章这边一开头讲，那就是最后与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那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了，换句话讲，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当天晚上要被卖、要被捉拿、被审问，第二天被带到罗马的巡抚面前，之后被钉在十字架，那最后的那一段日子。而且呢，从整个上下文，从它的内容来看呢，这也是耶稣基督与门徒们相处啊所讲的最完整、最长的一段这个耶稣的讲道。从13章一直到17章，一共有5章的篇幅啊，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我五章的篇幅与门徒们相处。那么这里面啊，大概我们可以把十三章给分别出来。十三章好像是一个开头，一个开场白，一个序论一样。那真正的内容啊，有系统的有专题的内容，从十四章开始，十四、十五、十六，然后第十七章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从单单从这一个单元来看，十三到十七都是一个很完整耶稣基督与门徒们相处，与门徒们的一种叮咛，一种好像临别的证言啊，在那个时刻是谆谆叮咛嘱咐他们，里面所讲的许多很宝贵的教训，我们会照着这个顺序啊，慢慢的讲下来啊。那么你说约翰福音除了从这种角度来分它的段落，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分法？有啊，有一位老牧师叫沈保罗老牧师，现在他还健在的话大概90多岁了啊。沈保罗牧师他用两个字来把约翰福音把它分段，他说约翰福音呢就用两个字，一个是来，一个是去。他说前半段呢，主耶稣所着重的都是讲到我来，我从父出来，我被上帝所差遣打发到这边来啊。所以人子来呢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啊。所以前半段呢，一直到第十二章，基本上着重的重点用一个字把它总括起来了，就是来。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被打发来，上帝的羔羊到这世上来，到他来从父那边出来，是为了要除灭世人的罪孽，要背负世人的罪孽，要把生命的粮，要把世上的光带过来啊！这个是这个前半段里面所着重的重点。那么从第十三章这边开始呢，他又用另外一个字做代表，就是去。耶稣基督在这一段里面多次很明确的啊，明白的讲，他说我去，我要往父那里去了，我原来是从父出来到了这个世界，现在呢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了啊。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沈老牧师他对约翰福音这样的一种好像浓缩归纳起来是很有这个见地的啊。用这两个字我们就好像把约翰福音里面的重要的重点主旨呢就把它抓住了。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所谈的呢是主耶稣强调谈到了他的去啊。你注意看，在这几章里面的的确确啊，耶稣基督多次谈到他的去。他说啊，我要去做什么呢？在第十四章里面讲，我去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因为父能够把另外一位保惠师赐给你们啊。所以多次讲到的是他的去。那这一章里面我今天是取用第十五节十三章十五节做我的题目，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这里面从上下文来看呢，我想我们都会因着耶稣基督前面所行的，就是为门徒们洗脚了，我们就能够读得出耶稣这边所讲的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是指着什么说的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啊，很明平铺直叙，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耶稣所讲的，说我 给你们做了榜样。好像耶稣基督刻意在那最后最后的时刻呢，用一个演话剧的方式，他用行动的方式，用行动剧的方式来立一个榜样，来把这个要教导的那个材料呢，就用这个行动剧把它扮演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啊，他起来，他脱了衣服，用毛巾手巾束腰，然后呢倒了一盆水为门徒们洗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这是第一件，这是第一样。我想我们就从最容易我们能够观察能够读得出来的这个榜样开始，我们先来谈啊，说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啊，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主是夫子的身份，但是愿意为他的门生，为他的这个跟从者，为这些门徒们来洗脚。当然这个洗脚啊，我们如果单单看外表的话呢，那就是洗脚咯，洗干净。但是主耶稣基督对洗脚这件事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解说的，这里面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表明呢，要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到底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啊，其实啊，耶稣基督在事后的解说里面也提到过，我们属乎主的人都是洁净的，都被洗干净了。你说用什么洗干净呢？什么时候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洗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蒙洗涤了。圣经上面讲到洁净呢，啊，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基督的宝血的洁净，啊，基督他把自己的命倾倒了，是来担负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通通揽到他身上，把他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所以使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不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罪人的地位，而是在上帝的眼里是因着我们披戴基督，有基督的义啊，穿了这个义袍，认定接纳我们是义人，是因信称义，因基督的功劳，因基督的恩典，我们被称为义人的。所以这是宝血的洁净，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是上帝的道的洁净。这在哪里啊？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这边讲的。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在后面耶稣基督的讲解里面呢，他也提到了，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因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换句话讲，一个信主的人呢，一定要在道，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要学习，要受教的，不能够只说哦，我接受，我相信，那我心里面有喜乐，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到此为止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教导，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你只要信就好了。我们都强调我们信了，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信的内容又是什么，如何的丰富跟充实。所以我们一定要因着明白主的道不断的被洁净。在主耶稣的这个祷告里面呢，他也提到什么能够使我们成圣呢？使我们圣洁啊，这里面有当然有两个观念，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洁净，一个是使我们 purified， 另外一个是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 sanctified 啊。这两个字眼呢，当然在原文里面是不同的字眼，但是它里面所指着都指着同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啊。一个是要使我们被洁净，我们的被洁净呢，一定与主的道离不了 关系的，离不能够分离开来的。主耶稣在第十七章里面呢，他也提到，你来看第十七节，这个很好记，十七章十七节，主耶稣的祷告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他向父上帝祷告，求上帝，求父上帝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么什么是真理呢？父上帝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里面可以让我们加深我们的印象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其实都是被洁净的了啊，上帝接纳我们，虽然我们污秽，虽然我们有很许许多多的瑕疵，但是上主还是接纳我们，因为他把我们洗净了。这里面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用他的救赎啊洁净我们，用他的真理来洁净圣，使我们圣化，使我们圣洁啊，又给我们义袍，他接纳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在讲洗脚的事情呢、啊，不是单单只是表面上好像用水洗脚而已啊，还不是指那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呢、啊，他们坐席吃饭之前的的确确是有一个洗脚的这个洁净的仪式，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很多人都是穿 sandals， 都是穿这个凉鞋拖鞋的啊，在那种这个路上走啊，那个路上当然都是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是尘土的，都是这个泥巴地的。那么坐席啊，他们的坐席呢是用左手啊靠着这个桌子。啊，大家坐的是席地而坐呢，那个桌子不高的啊，都是好像地板上面矮矮的一个桌子，大家习惯坐法，然后呢侧着身的，这个脚是朝着外头的。照着接待的礼仪来讲啊，那个主人家的仆人要为那些客人来洗脚的啊，进去之前有洗手，在这个门口有这个洁净的这个好像这个水缸装的水啊，要洗手。那么进去进屋子呢，要洗脚。坐席之前如此，在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刻呢，耶稣基督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为门徒们来洗脚。所以当然从外表上看，就是他们的一个洗涤洁净的一个仪式。但是主耶稣并不只是讲到那一个层次而已，他讲得更深，讲到是有关于用道用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这样的事情。他特别提到了，在他之后的讲解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当然主耶稣基督以这个自己做榜样，自己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留下一个典范给门徒们，说我虽然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我尚且如此行，那你们应当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主所给我们的榜样。那么其他有些什么样的榜样呢？当然有，当然有。在第十三章一开头，我们一面读，你一定会注意到有一个词语啊，出现的频率特别多，不单单在这里，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书里面出现的频率都是最高的。哪一个字眼呢？就是知道。这也是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作为从耶稣基督，从我们的主身上所要学的榜样之一。我今天就只讲这两个，一个是洗脚，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耶稣知道。你看哈，这边一开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而且呢他也知道谁是属他的人，知道父将万有交给他， 也知道呢自己从上帝出来，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呢，他就站起来，他坐。那么门徒与他问答的时候呢，他也说：“我如今做的，可能你们不知道，但是呢，你们将要以后会知道。”知道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屡见不鲜，一个很这个平凡的字眼啊，你任何事情都知道，我们都用这个知或不知，用这个字眼啊。整个新约里面 know 这个知道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多得不得了，但是你把它通通列出来呢，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约翰的启示录，你把它整个合在一起呢，它所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最高的啊，是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看呢，我们要这样问好了，我们一生能够知道的事情有多少啊？你如果真的把它装箩筐起来，那不晓得多少箩筐啊，大事小事的，重要的事，这个无聊的事，一大堆，各样各式各样的事情知道。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我们这边要以这个作为这个榜样啊，并不是要来谈到底我要知道多少。其实我们所知的，大概如果把它分类的话，用这个习惯的这个理论，80%、20%，很可能80%都是所谓的这个 garbage， 所以都是所谓的这种垃圾，都是所谓的这种八卦之类的一些不重要啊，这个很微末的是一些事情，大概真正重要的大概只有20%而已啊。那么主耶稣这边让我们看呢，到底主耶稣强调的是他要知道什么？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查验出来，能够观察到主所知道的，主所讲出来，约翰所记录下来，主所知道，主所在意的，主所关切的到底是什么？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引以为榜样的啊！主耶稣他这边讲，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从何而来，为何而生，又归属何方。主耶稣他这边讲啊，他说他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他从父那边被打发、被差派到世上来。他为什么降世为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呢？从哪里来？从父上帝而来。那么他来为什么？主耶稣他自己也讲过，我为此而生，他到这世上来为的是什么啊？为何而生？那么他也知道他要回到哪里去，归属何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这一生来讲，除掉那些细微的每天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的食衣住行，我们自己的这个应对进退，那许许多多的事情，当然我们都需要知道啊。你在学堂里面所学的，你的专业也必须要知道，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场所，你所经常要处理负责的业务，你要知道。但是这些东西除外啊，我们从一个很重要一生的来看呢，大概就不外乎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抓住，我们就知道我们立身于世，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啊。主耶稣他这边他知道，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到这世上来，他要做什么，他要成就什么，他必须要完成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他又知道他要往什么地方去？什么才是他真正的归属？所以主耶稣啊，他知道，你看，他知道他自己这一生 他的时刻，他说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个离世归父的时候啊，就是指他要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通常谈到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一定想到的是什么？一定想到的是从正面，从光明啊，从这个荣光，从称许啊，从成就各方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谈荣耀。但是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儿子的荣耀，亚伯拉罕看到上帝儿子的荣耀，欢喜等待啊！我相信他所看到的，指着的是像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讲的，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是摩利亚山上那一只那一头啊，上帝所预备的羊羔，预备好的。为什么？预备的来取代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的。看到的荣耀是耶稣基督照着上帝的应的吩咐，照着上帝所为他预备的，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所看到的荣耀是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是指着他要被卖，他要被捉拿，他要被审问，他要被挂在木头上，要成就救恩的那个时刻到了。这就是我们前面第十二章我们曾经讲到了，耶稣基督讲了他得荣耀，他的时候到了，是指什么？是指他被地上，从地上被举起来，他被举起来的时刻，要吸引万人来归同他。这是他讲到被举起来。另外一个呢，我们之前讲是落下，一个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一个是落下，指的那一个这个种子。那个麦子，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面，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的，是指着这个时刻来的，是指着这个时刻说的。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这是我们从耶稣的身上要学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让我们要能够像耶稣一样学习，像他一样，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生，归属何方。那么耶稣基督他还知道什么呢？他还知道谁是属他的人。这里面讲耶稣对待属自己的人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课，很重要的榜样，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学的。你注意看，耶稣对待属自己的人，他以爱来做这个他的行动，他以爱，所以他这边讲了，爱世间属自己的人，而且耶稣基督他所要显示出的爱呢，是一个不止息的爱，一个 unfailing love， 不会好像止息中断的。就像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所讲的，讲到爱的真谛，讲到爱，他讲到最后呢，他讲什么？爱是永不止息的啊！他那里面用的字眼是 never fails， 我觉得那个字眼用的很有意思的。他不会好像落空，不会发出去呢就平白的消失消散掉了，他这个爱是能够持续到永恒，而且呢要能够成就这个爱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他这边讲，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 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这是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要能够学的。当然耶稣基督之后他所讲解与门徒们之间的互动，那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功课，我们会慢慢一一的把它整理出来。这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注意看约翰，他写约翰福音跟前面三卷福音书的的确确有很多不同的啊。通常我们把这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就把它分成两部分，前面三卷归为一类，约翰福音归为另外一类，前面三卷互相的参照。那么约翰福音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不过呢是比较属于另外一种形式的参照。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他所采取的重点，他的这个思路所取的材料跟前面的三卷不太一样。前面三卷提到了在逾越节最后的这个晚餐上面多半提到了什么，多半提到了如何预备的，吩咐门徒们到什么地方啊去预备这个宴席，也在这个宴席当中也提到了设立圣餐的事情。但是约翰提呢他都把这些略过，但是他留给我们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耶稣的讲论，耶稣的教导是真正临别的证言，那种叮咛吩咐啊，告诉门徒们。所以他留给我们的一个很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来更多的从当中学习到里面的宝贝信息，宝贵信息啊。所以这里面我只从这两方面来谈，一个是为门徒们洗脚，做夫子是主的人，愿意来服侍他自己的门徒，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讲过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学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因为他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我们如果知道这事，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应当去行，这才是蒙福之道，这才是蒙福之道。第二个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学的榜样呢，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要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的归属，要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要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应当有的工作，有的责任，有的使命啊，从何而来，为何而生，归属何方。而且主耶稣知道他的这个整个生命的为的是什么，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成熟了，也知道以爱来回应，来以爱的行动来对待属他的人。以后我们会慢慢提到什么样的人是属主的人，这里面也有很深很重要的一些信息让我们来看啊。所以这之后我们会慢慢我们来讲，今天在读这一个十三章好像一个序论一样了，我们一开始先用这两点，但我相信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学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照着你自己所留给我们的圣经，所留给我们的话语，一章一章能够逐章的往前读，来更深入的来思考， 来明白经上所告诉我们，尤其在耶稣基督身上所留给我们的典范。他是我们的主，在他的身上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要细细的来思考，来明白。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也要能够照着去行。凡如此行的，都是蒙福的人。愿主你也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使我们蒙光照，能读得明白经上的教训，好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乐意的爱你，更愿意在这世上来跟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